啊，刚才呢我说到有一件事情忘了讲了，就是乌灵和土灵啊，就是说哎，乌灵跟土灵呢怎么算哈？原来那个乌灵和土灵啊，乌灵的希伯来文呢、啊、是咒诅的意思，土灵的希伯来文呢是完全，所以呢你抽了乌灵你就知道这是好的，你抽到你抽到土灵你就知道是好的，你抽到乌灵呢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是这个意思，
不好的名就是好的。
哎，乌灵是咒诅的意思，土灵呢就是完全的意思，这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啊说法来讲。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要将啊利未记啊最后那几章讲到节期的部分呢我们很快的过一下，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呢要放在民数记上面。那么啊你们桌上都有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给大家看哈，啊他讲到了有五个节期，
嗯，
利未记讲到五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然后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
嗯，
那以色列人呢一年有三次要去朝见耶和华，那是哪三节呢？啊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所以呢如果你看啊第二页的地方有一个圆圈啊，像一个啊罗盘那样子哈，那你就看到啊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比较 picture 的观念，知道说逾越节呢它是在他们叫做尼散月哈、啊、就是三月的时候尼散月，然后逾越节过了以后就是他们的除酵节，然后除酵节以后呢有一个叫做补过逾越节，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不洁净或出外的人不能过节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以尔月就是下一个月呢补过逾越节。那五旬节又叫七七节，也就是说七个七啊，七个七，所以呢你从逾越节开始算七个七个安七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就刚好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就来到这个他们的三月份，就是五旬节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节日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第三个节日呢就是从七月一号开始，就是他们的吹角节啊，吹角节开始，然后呢赎罪日啊就是在七月十号，然后到了祝棚节就是七月十五号。那啊，所以我们就晓得逾越节跟无酵节呢是在一起，然后呢这个五旬节呢又叫做收割节啊，收割节，然后啊祝棚节呢又叫收藏节，就是不是发了这个 email 跟大家更正一下嘛哈，那个 handout 的地方有一些错误啊，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一个啊整体的概念，让我们知道说利未记啊有这些节期。那节期呢有什么神学教训呢？那我们当然知道逾越节是血的节日，是在谈到救赎，所以呢在逾越节的时候桌上呢都会摆一个以利亚之杯，以利亚之杯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和盼望救恩的意思。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除去心中的酵，那心中的酵是什么意思呢？酵就是代表一个作恶的倾向，也就是说要把那种狂妄放纵自大的行为要从他们的生活当中除掉，所以他们是啊叫做啊无酵节。然后呢在自由的当中呢他们从埃及被啊带出来救赎以后呢，在自由的当中他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圣约的子民，所以在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感恩就很重要。所以在这个整个过节里面是从人里面属灵的一个体验呢哈，要借着守节的形式呢来行之于外，也就是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四节说，那你要回答子孙的问题，说我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所以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提问四个问题啊，提出四个问题，那提问的方式是由最年轻的家庭成员来问，来问说哎啊我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那比如说他们会问哈，哎为什么要吃苦菜啊，来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他会问说那为何吃芥菜要沾盐吃 沾盐水吃啊，就问这些问题。那长辈呢就回答，就让他们在这个一问一答当中呢就学习啊他们过逾越节的一个由来。那到了五旬节呢，我们晓得五旬节又叫七七节，又叫做收割节，又叫做初熟日。它的目的和功能呢主要就是在敬拜跟奉献。当你收割完，敬拜跟奉献。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当初的以色列人呢是这种形式哈，就是说他们不是固定每两个礼拜拿一张 paycheck 的。他不是固定每两个礼拜拿一张 paycheck。所以当他们呢农作物收成了以后呢，他还没有办法预测下一批的农作物怎么收成的。所以在你第一批农作物收成以后，你就要献上初熟的这个作物，初熟的这个啊作物的时候呢，那个信心是比我们现在每两个礼拜拿一张 paycheck 来奉献那种信心是大很多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呢，他们在初熟日的时候呢，他们要敬拜，要奉献啊，要做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然后呢，他们还要做一个叫做社会的关怀，什么意思呢？他们收割大麦不能全部割干净，对不对？啊，留一些给穷人哈。所以，这就五旬节就很重要一个节日。再来，吹角节，也就是说七月呢是最受重视，以色列人重视的一个月份哈。那七月又叫做以他念月哈。我们从王上列王记上八章七节，我们就知道七月又叫做以他念月。那吹角有什么意义呢？吹角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提醒，说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要来聆听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启示。那吹角也代表遭拒应战哈，你有没有记得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大声的吹角。那吹角也代表一个欢乐的宣告啊，欢乐的宣告。然后吹角也代表敬拜，代表敬拜。所以在到了七月一号，我们就说啊，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然后呢，他们要为神所赐给他们的各样的丰盛啊，各样的福气呢来感恩啊，也为神即将要给他们的年日来感恩欢乐。所以七月份的一开始，先是做这个敬拜，到了七月十号。就要开始做赎罪日，赎罪日我们在利未记十六章已经讲过这个赎罪日哈，在上一次的地方。那么赎罪日呢，基本上又叫做遮盖日，因为赎罪的意思，献祭就是代表悔改认罪哈。主题，所以主题就是赎罪日的一个主题就是圣洁，圣洁。那就从献祭的条例呢，来达到神要给人恩典的一个一个目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没有人能够真正过一个圣洁洁净的生活，所以神就为人类预备了一条出路。那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也说，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血里面有生命，因此就能够赎罪。那么等一下我们到了民数记的地方呢，这个部分神学的思想呢，我们会再补充一下。所以守赎罪日有几个重点，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它这是一个圣会，这个圣会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是一个仰望神怜悯的日子。第二个呢，这是刻苦。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说守这个赎罪日呢，是要刻苦己心，忧伤痛悔。所以你在这一天呢，当然不是你在那边欢乐歌唱，而是你在那边要为自己的罪痛忧悔、忧伤痛悔。然后呢，这一天也是一个献祭的日子啊，也是献祭的日子。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安息的日子，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要守为安息日。它的神学意义呢，就是一个遮盖和偿还啊，还有流血跟赎价。所以在赎罪日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机，是人悔改回转的日子。那过完了赎罪日以后，就是到了七月十五号哈，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又叫做收藏节。它这个就是在追溯他们在旷野漂泊这些年日呢，那现在得以住在迦南美地，所以呢，他们原来这个意思是要编织哈，将枝叶编在一起，成为一个帐篷，就住在那边来庆祝。好，所以这就是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五个节期，然后到了利未记二十四章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 亵渎神圣名的严重后果。他说凡是亵渎神的人必要担当他自己的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为了误犯这个罪，然后呢这个使别人受亏损，所以要赔偿。所以呢，当你知道罪以后，你就要来献上赎罪祭。那如果是亵渎神圣名呢，这种严重的后果是必要担当他自己的罪。啊，到了第25章呢，就在讲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啊，这个安息年就要休耕，不要耕种。每50年呢，就有一个禧年，就是圣年。这一年呢，是宣告自由休耕的日子。到了第26章，就在讲顺服神得福气，违背神得咒诅的这些情形，那跟申命记27章28章呢讲的是一样。那么他所谓的得咒诅呢，基本上就是大自然的灾害和敌人。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认罪悔改得复兴的一个应许，就是26章40节到46节。到了27章呢，就是开始讲到许愿和奉献。那奉献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献牛羊的人，有能力能够献牛羊的人不能献斑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完全是人的对神的一个自由心证我们可以这样讲，自由心证。所以当然这里面也讲到了十一奉献的问题，也就是在30节到33节。那你也同样可以参考马拉基书第3章7到10节，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然后神就告诉他们悔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当献的十分之一献上。因为马拉基书一开始就在讲，你不要再献那些瘸腿瞎眼的祭物给我，一点用都没有。那到了新约有没有谈这个奉献的事情？有，新约呢，我们就知道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他就讲到奉献的事情然后呢，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就讲到呢什么事情呢？他就讲到法利赛人呢不但要献上当献的十分之一，他也要做什么样什么样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心给献上。所以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有时候呢用这种数字比较好记，马太福音23章23节，罗马书10章10节类似这样子，我们就想罗马书10章10节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记传道书911911是什么就想传道书911就是力战的未必得胜所人珍惜的就是在当时的机会就是转911用这种方式我们来记一些经文像我们这个主日讲过了以西结书33章11节
电话号码
33章11节
对啊，耶稣的电话号码
那个是耶利米书以西结书33章11节就说神必不喜悦恶人灭亡，只要恶人愿意回转就必得救那你要打电话给上帝呢要打333耶利米书333我们就记住一些号码帮助我们 OK。 所以呢到了利未记最后呢27章34节就讲到说这一切利未记所谈所预备的都是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是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就晓得在出埃及记说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为我预备建造圣所会幕，然后立位记就说那你就照神所规定的完全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跟神维持这个圣洁的关系。所以立位记呢主要就是这样。那么到了民数记呢就讲到了主要当然民数记呢就讲到了这个两次的人口普查第一次是在第一章，是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做人口普查，然后呢第二次呢是在第22章，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做人口普查。所以总共36章的民数记民数记的希伯来文叫做在旷野中米德报，这个字就是在旷野中。他就讲到了 啊，总共我们今天要看呢有20章的经文呢，所以啊，从我给你们的 handout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啊，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架构啊，你看到在第二页的地方有从正月十五日出离埃及过红海啊，然后2月15日降下鹌鹑玛纳，3月的某一天在西乃山有10条诫命，然后第二年的2月初一就是建造帐幕数点这个民宿，就是按照这个日期哈，按照日期呢，把这整个这40年来的一个经过呢，列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了解在啊整个的过程。那比较清楚的地方，你再看下一页第3页哈。那这一份资料呢，我会放到网站上面啊，所以你看下面就告诉你说，从出埃及到进迦南的时间表，我相信你们许多的圣经里面也应该都有这个图哈，所以给我们有一个啊二度空间的概念。从第一年的正月十四出埃出啊逾越节，然后正月十五号就是出埃及，然后过红海，4月份来到西乃山，然后在那边停留3个月，颁布律法，然后又停留了5个半月，就是造会幕，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就立了会幕，然后会幕立好了，就是祭司制度整个的实施。我们等一下谈到民数记会谈到为什么祭司在啊以色列人是如此的重要，然后再来就开始立位记的记载，到了2月初一呢，就是民数记的开始数点人民，然后2月20号从西乃起行。那这里面也讲到了你整个营以色列营怎么样安营，然后整个团队哈，整个族群怎么样起行，谁先走谁后走，整个都要有一个次序啊。到了3月初就来到加迪斯，加迪斯呢就是迦南地的南部入口，然后就派了12个探子进去查看。啊，派12个探子不是神叫他们去的哈。我们从申命记1章22节是知道呢，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自己去看一看，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让他们去看一看。啊，到了第40年的5月初一，就是亚伦去世。那这个时候也刚好是到了民数记的第20章啊，所以这个地方亚伦去世就代表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做了一个注脚。然后呢，再来就是。开始他们要准备到了摩押平原啊，到了重生，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开始申命记的记载，就是申命记就是重生神的命令啊，然后再来就是过约旦河就是约书亚记，就是我们现在啊主日崇拜我们已经讲到了约书亚记，这个礼拜的主日呢要讲第十章啊，约书亚记第10章。所以你看第四页这个资料的第4页呢，它这里面呢就告诉你说啊，在那个地方呢怎么样扎营啊，这个以会幕为中心，那会幕里面呢又依照立位人啊怎么样分啊，然后就啊，每一个这个会幕圣所的外面东边是谁啊？东边是以撒迦犹大支派西布伦，然后西边是哪3个支派，南边是哪3个支派，北边是哪3个支派。所以你想想，一大群人住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对不对？一定要照规矩嘛，哈，不照规矩大家不都乱掉了吗？最起码就是说啊，你要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哈，一定要都要设好规矩嘛，不然这也很麻烦啊。好，再来呢，行军次序图，你就看到行军次序图一开始呢，就是约柜先行，立位人要抬起约柜先行，所以啊，最右边呢就是走在部队的前面，然后约柜后面呢就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然后再来就是帐幕由格顺、米拉利来抬，再过来是流便、西缅、加德，然后再过来是哥辖抬圣物，再过来是3个支派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最后就是但啊、韦佛他利、亚瑟，然后就照着这个顺序，你想想一大队的人旗帜飘扬啊，云柱火柱跟着，哇，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个队伍啊，所以应该是 very exciting 才对哈。但是呢，你读了民数记以后，你就发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抱怨，哎呀，所以我们就想着说，啊，所以你看到民数记第1章啊，当他人口普查的时候，就是数点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12支派的算法， 因为呢立位支派不算在内，对不对？那就只有剩十一个支派啊。那怎么补充成十二个支派呢？原来就是把以法莲跟马拉西加在一起，所以就还是一样啊，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那怎么样安营啊？就是第二章就讲到那个次序，你怎么样安营？东边、东南、西北是哪些啊？是哪些人？都是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说，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到了第三章呢，他就讲到利未人的族谱跟职责，那很重要的，等一下会再讲。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长子身份献给上帝，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说，长子都是归给神。那你不能每一个长子都归给神，对不对？所以你就用利未人来代替。那么利未人要一个补一个嘛，那补到后来发现怎么样？以色列的长子比利未人多273人，所以怎么办呢？一个人五色克勒银子啊，来补充一下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子算法。第三章，啊，第四章呢就讲到哥辖、格顺、米拉利的这些事情，然后讲到工作的年限，30岁服侍到50岁，50岁就可以退休啦。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啊很好的。哈，所以我们50岁就可以退休啊。
不是，他是抬很重的东西。
所以呢，第五章开始呢，就是过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啊，分别为圣的日子。他是讲到在营内营外的分别，有讲到个人生活，讲到婚姻生活的这个部分。第六章呢，就讲到拿细尔人的一个条例啊，你许愿给神的归给拿细尔人。第七章呢，就讲到会幕立起以后，12个支派的领袖就按着日程来献礼物。那这个应该是接在出埃及记40章的部分，所以这几章呢应该是接在那个地方。那第八章就开始讲祭司点灯啊，利未人这个洁净成为啊摇祭献给上帝，管理圣所的圣物。然后第九章呢就讲到啊守逾越节的事情，就只讲到守节的这些条例。到了第十章的部分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啊，他们就开始要起行了哈，列队行路的一个次序。十一章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 topic 啊，十一章进入什么 topic 呢？就是发怨言的 topic， 就开始抱怨食物不好吃。那在抱怨的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啊 key verse 啊，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11章20节，他说：“你们厌去厌弃，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所以人抱怨的时候呢，其实是对着神抱怨，说我们不喜欢神住在我们当中啊，这是当时啊最厉害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就是说在西乃山立约之前，以色列人也有抱怨。没有水，对不对？有抱怨没有东西吃，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惩罚，但是自从西乃山立约之后的抱怨通通带来惩罚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看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到了第十二章，就是米利暗和亚伦呢在挑战摩西的权柄，就质疑啊他娶这个古实人来做太太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呢叫做手足相妒啊，同工变同工啊，攻击的攻啊。所以呢到了第十三章啊，就是一个旧世代跟新世代的一个分水岭啊。分水岭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第十三章哈，我们依照《申命记》1章22节，我们就知道是以色列人要派探子去的，不是神的意思。但目的呢，就是要试验他们的信心。你说好，你要派探子去查看，他们来到了加迪斯迦南地的路口，说派探子去40天去查看，回来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带回来的信息就是说，那边的人啊，又高又大，城又坚固。那这里面呢？主要的问题就带进来一个重点，就是说是神的应许和全能能够被信任的问题。所以说你是不是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和全能？所以在十二个探子这件事情上面，是在挑战他们对神的信心啊，挑战对神的信心。所以呢，到了第十四章啊，就产生一个不信的结果。不信的结果就是说， 你们不能进迦南地啊，你们不能进迦南地。这里面呢很严重的一句话就是说，请你看十四章第二节，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怎么说哈？第十四章第二节，他说：“我们巴不得啊，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旷野哈。”十四章第二节，神就说：“照你们的话成全，统统死在旷野。”哎呀，所以啊，发怨言要小心一点啊。啊，他说：“照你们的话成全，让你死在旷野，所以这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二十岁以上的人。”那再过来发生的结果就是啊，百姓反悔了，就擅自要攻取迦南地，结果就遭到大挫败。到了第十五章呢，就开始重塑到迦南地献祭的一个条例啊，献祭的一个条例。然后这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身上呢要做一个四条那个细蓝色的啊带子哈、啊、穗子。啊，带在身上纪念神的一切命令，在十五章的37到41节。那后来耶稣不是啊，在一大群人当中呢，有一个12年血肉的人去摸他衣服嘛，就是其实是抓他那个穗子了、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啊，那上次的图也有看到嘛，哈、哦，上次我给你们的看到了那个图啊。有刚才有看到那个穗子哈，好，第十六章呢是一个挑战，挑战的目的呢就是要夺取祭司的权柄啊，就是可拉党说，难道只有你们能够做祭司吗？我们不能做祭司吗？所以可拉党挑战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祭司的职位啊，在十六章第十节，啊，这个群众就开始抱怨了、啊。抱怨说去迦南地的这件事情，结果就是瘟疫大作，死了14700个人。然后到了第十七章，怎么样来解决谁才是神所拣选的祭司的位置呢？所以原来他就是用每一个支派呢拿一根手杖出来，所以12个首领就12根手杖，对不对？加上亚伦的杖，就一起放在法柜的前面，哪一只手杖能够发芽开花，那就是神所拣选的祭司，用这个事情来确认，来确认谁才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所以后来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记得是哪三样东西吗？
马拉，
好，法版，亚伦发芽的杖，哈，都是从这里来的哈。然后呢，到了第十八章呢，就讲到祭司的职责，然后十九章就讲这个用红母牛来做赎罪祭的这件事情。到了二十章就是一个转捩点，就是在这个地方米利暗死了啊，然后摩西呢怒打磐石啊，本来是应该用吩咐的啊，结果说怒打磐石。那么根据啊这个啊有一个啊 video， 我们看到的 video， 那牧师的讲解是说，怒打磐石第一次呢是神站在磐石前面给你们打，所以你击打磐石出水，是那个时候是这个意思。这一次呢你又击打磐石，就等于说你在击打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就亚伦死了啊，作为第一代人啊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就了解这民数记二十章的一些过程。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下，那读民数记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神学概念。因为我们每读啊一卷书，一定要把这一卷书的一个神学思想找出来，那对我们说，哎，我们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联啊，这是重点。不然我们只是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嘛，好，那也没什么啊特别。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一个啊神学思想，就是不信神的严重后果，不信神的严重后果。所以呢请你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到13节。那这个地方呢就有一段叙述，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呢说得非常的清楚啊。在哥林多第十章，他就说，保罗就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 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那个时候击打磐石出水，这边啊告诉你说这个磐石预表基督。所以在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呢要作为我们的鉴戒。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读啊以色列人历史在旷野这段历史，要作为我们的一个警告和提醒，作为我们的鉴戒，叫我们做什么呢？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这些事情记载呢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因此呢我们啊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我们从这些教训里面去学习到什么不信神的严重后果。所以你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19:5-6，那个时候呢要立约的时候，神就对以色列人说，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人，在万民中要做属我的子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所以你们以色列人要凭信心进去迦南地，然后在那个地方活出圣洁的生活啊。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想到哪里？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2章，对不对？彼得前书的2章就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要做圣洁的祭司，做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要去宣扬什么？神的美德，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哈，在啊西乃山拣选以色列人，现在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一样嘛哈，要招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凭信心在迦南地，在迦南地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也是凭信心在今生呢，要征战，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有人呢、啊，有误会的说，信耶稣就等着做花轿上天堂、啊，那是不正确的讲法哈。那我们现在说做 limousine 上天堂，那也是不正确的讲法。OK， 啊，我们要小心这一些啊这些事情啊。第二个呢，啊，讲到神的信实啊，这个神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信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去读，发现不管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神都没有撤销他的应许。神从来没有撤销他的应许，即使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我们从约书亚记也看到，进了这个迦南地还是这样小信不听从不服从不顺服哈，神仍然为他们征战，将迦南地给他们。但是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他们在迦南地不能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呢，他们就被掳分散到各地，对不对？分散到各地。所以呢同样的教训我们也没有，也有啊哈，他也是警告我们不要做那些小信不顺服的人。我们在不信的人群当中我们被稀释掉了，那特别就讲到了在启示录7个教会的教导，对不对？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不冷不热的啊基督徒，那种不冷不热的心呢，神就说我啊要把你从口中吐出来啊。所以呢新约圣经也是一再的提醒警告啊，我们要警醒。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旷野的生活，旷野的生活是民数记的一个背景。但在旷野生活呢就没有既定的路线，说我要按着路牌往东走往西走，他们在旷野没有既定的路线行走，他们所遇到的只有迷惘跟危险。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 picture 是神的子民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写照。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流？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被罚在旷野漂流。他不信什么？他不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所以当人把问题看得很大的时候呢，神就变得很小。但是当我们把神看得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变成很小。所以以色列人你就看，在整个迦南地住了 啊，这些年以后呢，就我们知道南北国分裂以后，然后以色列人国王被掳到外邦，从应许地就被赶出来，神的荣耀也从圣所离开，来到东门，从东门去到了橄榄山。这都是因为什么？不遵从律法诫命，失信于神的缘故。所以在旷野的一个属灵意义就重复的不断的出现在人类各个阶段的历史里面。所以从人类走过的路呢，就像旷野路一样，一定很多的崎岖难行，你不能期望每天走的都是平坦的道路，每天都是天空长蓝。我们会遇到迷失方向，会有犯罪叛逆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怜悯。那走过旷野地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我们要晓得是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然后待在那里啊，待在那个应许之地呢，有神祝福和同在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要维持圣洁和次序的生活，维持圣洁和次序的生活。所以在民数记里面就有足够的这方面的教导，告诉你说你要注意那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在哪里，就是在利未记在民数记呢都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你说这条界限不但跟你讲得很清楚，而且呢违反这条界限的人就马上遇到惩罚，就用实际的发生的事情呢让你知道说神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洁它的反面就是污秽，但是圣洁就带来生命，所以我们就晓得污秽呢就带来死亡。所以圣洁是一个生死存亡祝福跟咒诅的分界线。所以圣洁是什么？
生死存亡跟祝福的分界线，
好，
是吗？
对，你是说这个？那我上次讲到说，啊，圣洁让人想的不一样啊。我说到圣洁呢，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啊，那人跟神的关系要按照神在圣经里面所吩咐的条例完全去遵行，而不是让人自己七拣八扣照我的方式去遵行的。所以圣洁就是如何维持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圣洁就是在当时说使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人分别出来，从使神的子民跟他的生活从不同的方式分别出来啊，这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么到了祭司里面的祭司神学哈，我们就来想为什么在这里面祭司到底有什么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整个会幕的位置次序，整个行进的次序，整个生活的方式，整个献祭的制度，代表一个整个社会公义有次序的一个缩影。那我们就晓得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用他的话创造世界，对不对？然后呢，神又用他的话就是律法来建立以色列社会的秩序，然后呢，神也要照他的话就是献祭的制度呢来维持和补救这个秩序。所以到了新约圣经，我们不是讲到约翰福音吗？神就照他的话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里面我们再来仔细的思考，利未人在这里面为什么承担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一个职责，然后圣经为什么这样子如此详细的记述利未人呢？所以原来他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所以你注意读民数记的时候，他说他们不能够贸然接近圣所，当他们贸然接近圣所的时候他们就会死亡。所以那既然有罪的以色列人不能贸然接近圣所，他怎么样完成那个赎罪悔改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他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祭司跟利未人呢是神所啊吩咐，我们可以说神所案例的在圣所要侍奉可以不会遭到死亡，他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条例去做。他在这里面呢，他扮演的是一个赎罪者，一个代赎者的角色。你记得当我们读到说利未人是承担什么？以色列人长子，对不对？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来到神的圣所，那利未人就是代替他们。所以利未人的一个角色就是赎罪者，扮代赎者的角色，他们要代替百姓来承担这个罪恶。而利未人本身你有罪啊， 所以利未人本身的罪呢，就要由祭牲来代替，也就是第八章五到十九节在讲到祭司的条例的时候讲的。好，所以理由就是说八章十八节把这个理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这就是讲得很清楚，说祭司制度里面利未人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实际上呢，利未人就是防止了神对罪的一个愤怒要来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用现代的术语讲叫做 buffer啊，就是一个缓冲的地带。但是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利未人失职，利未人本身就犯了罪，那以色列百姓都要遭殃了啊，以色列百姓都要遭殃。所以赎罪在民数记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何能够被赎罪也成了一个整个啊整本书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圣洁的国度，那祭司跟利未人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典型代表。那我同样我们又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追求圣洁，也是照神所吩咐的方式去维持跟神的关系。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一再的反复这个重点，说有罪的人呢，他不能够单凭悔改就可以蒙赦免，他必须要有代赎者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赦免。你们看到，注意看到整个的观念不停的出现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饶罪和饶恕和除罪的不同吗？在献祭制度里面，神只有饶恕，就是说不因你们的犯罪而愤怒，神只有饶恕。但是除罪的部分呢，是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为我们担当这个罪孽，担当呢这个字呢就是除罪的意思。所以只有到主耶稣来，才能够我们的罪才能够真正的被除掉。所以在旧约所有的人呢，他们因着信相信的时候，就是整个预表到啊新约时代耶稣来，他们的罪被除掉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将旧约的祭司制度预表到新约呢？好，我们就看第一个，在旧约的大祭司是谁？亚伦。新约的大祭司是谁？
耶稣。
旧约的祭物是牛羊，那新约的祭物是什么？啊，那旧约的献祭常常要献，新约的献祭献几次？
一次。
献一次。OK， 好，人跟神的中保是祭司代赎者，对不对？那到了新约的时候，人与神的中保是谁？写在哪里？啊，刚才考试嘛，都你们都考及格了，就剩下最后一题啊，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 ，OK。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整个观念是不是都可以，旧约新约的观念是不是都可以建立起来？好，然后呢，就讲到至圣所的幔子裂开，对不对？啊，在啊。啊，对啊，事实上是在福音书讲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至圣所的幔子裂开。然后到了第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注意来看，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哈。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记得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对不对？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嘛，其他所有的这些祭司都只能带进到圣所的部分嘛。他说我们因耶稣的血，因为那个至圣所的幔子裂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二十节说，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这个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体经过，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你读到这里，那我已经跟你讲了祭司的这个身份，对不对？他是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以色列人不能直接来到 来到这个圣所，所以祭司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你这样是不是就更加的明白，当你读到了希伯来书，你就明白是啊，当他在讲我们能够直接来到至圣所的这个意义。所以呢，你在读21节到25节，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存着信心和充足的啊，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摇动，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部分。啊，那你怎么样做到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做到21到25节说，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呢？啊，这个步骤啊，好，我们就当然也要讲到应用的部分呢。步骤呢，好的部分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彼此相顾。啊，这经文讲的，我们要彼此相顾 ，watch over。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在团契的生活，彼此相顾。然后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啊，然后我们要彼此劝勉。这些都告诉我们 action。啊，这些我们要按照这些 action 呢，我们才能够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到了，在整个旷野地里面啊，在整个旷野地里面的漂流和进入应许之地哈，就是民数记的中心啊，所预表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所以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哈。他的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他有一句话不停重复的出现，就说因此不得进入安息，不得进入安息。那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什么？所以在第七节他说，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对谁说？对我们说。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就是神，你们今日若听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他是用旷野的那个经历来作为我们今日基督徒的见解，就是说我们不可硬着心。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他说警告那个世代的人不能进入他的安息。那如果我们硬着心，那我们同样不能进入安息。那到底什么是安息？什么是安息？那什么叫做硬着心啊？什么叫做硬着心？所以你继续看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啊，下面这一段经文他说，3章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离弃了就是 walk away， you walk away from God。那什么叫做不信的恶心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从下面的经文继续去读的话，3章13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刚才讲到天天我们要彼此劝勉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说、哦、这里就开始明白，他讲到不信的恶心是什么，原来就是被罪迷惑刚硬的心。那有没有例子呢？有啊，他说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啊，就像可拉党啊，250个首领，或者那些不信从不能进入安息的人。那当日在讲这个安息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应许之地，对不对？当天当那个时候讲的。那约书亚既不是约书亚已经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享了安息了吗？啊，4章8节啊，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嘛。啊，所以呢就表示说这个安息不是指应许之地，当时是指应许之地，但是它有更深的意义。所以呢4章11节又告诉我们说，务必竭力要进入那安息。当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安息， 啊，所以我们才要务必进入那安息。所以什么样才说进入那个安息呢？他第四章十节说，原来呢，那进入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那我们还没有歇了自己的功的人呢，就是表示说我们今天呢还没有进入安息。所以同样的反复的告诉我们，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要谨慎，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四章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要用信心和听见的道来调和啊，这就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有一天我们歇了自己的功啊，就是我们做追思礼拜的时候歇了地上的劳苦。好，所以呢这里面啊，我们就看到民数记呢啊，这里啊，这里二十章呢在讲到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先于他们跟应许之地的关系，所以呢先跟神有了关系，你才跟应许之地有关系。同样的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要先于我们在地上各样福气，属灵福气的关系。好，有时候我们太看重我们啊在地上的福气啊，我们工作啊，感谢神啊，让我工作升职又加薪啊，事业功成功发达，然后呢我每天越来越忙，然后就忘记了亲近神。那这个这样子呢就失掉了跟神的关系。所以第一呢，我们要转移我们的心和眼睛哈，就像啊上次我讲到一样，我们要暂停一下，重新聚焦，要 refocus 在神的身上，不是看我自己，不是看我已经所得到的这些东西，而是我们要 refocus 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检查自己的生活是不是照神所定的方式，我们在跟神建立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提醒，照神所定的方式在跟他建立啊关系。所以呢，今天啊的分享就是这讲到民数记二十章啊，讲到民数记二十章，那下一次呢。